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看见丰盛迎向健康。在这第一堂课的课程当中哦，不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健康这样子的议题，还要给大家一些比较不常听到的观念，我相信这个才是对大家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激活自己内在多维度的转化，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去编织我们生命跳动的乐章。那怎么做呢？我们往下看，大家就会想，一共会分成这四项，四个小单元。好，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一堂课，新时代的健康观。那接下来在我们讲到中医怎么样看食物，讲到瑜伽或者是阿育吠陀怎么样看食物的时候，大家呢就会更有感，会更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子的食物，什么样属性的食物。我想这样子对大家才会是有帮助的。好，首先我们要来了解新时代的健康观。这个议题呢是大家现在非常重视的。以前在从前经济不是那么好的时候，能够求温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现在的人不一样了，大家经济水平、知识水平都提高了之后，我们开始会更去追求更精致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的要求已经不是像以前能够把肚子填饱就好了。好，那有些人呢他很重视这个口腹之欲，想要尝遍全天下的山珍海味，但是吃下去的到底是满足了谁，谁受益了，我们可以往下来看看。但这张图片呢大家要一直记在心里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所谓的老化，好，我们的体能健康状态会很自然的往下。正常的情况是到了大概30岁尖峰到顶峰，到35岁之后就会慢慢的往下。那我们比较理想的情况是这条黑线的曲线是一个缓降的情况，可是我们往往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无法预期的风险，有些意外啊，比如说车祸啊，我们常常有那种新闻是富二代开快车 撞了自己也就罢了，有些还撞到别人。那这种状态，意外状态或者是突然的生病，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能突然的就往下。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希望在自然的状态下，我们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命能跟身体的机能是一个缓缓的下降的方式，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到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前了解我们要怎么样跟自己和谐相处，怎么样照顾自己，怎么样老得优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平均的死亡年龄已经都逐年在提升了，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那怎么样是健康呢？我们以往啊经常受到的西医的观念，我们所了解的呢就是把身体区分成9大系统，这中间的这个免疫系统呢还是近年来大概近20-30年来才开始被提起的哦。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在我们所看的每一个系统后面是有一个藏镜人，藏在背后一双看不见的双手，那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那如果啦，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是用切割的方式把身体区分成各个系统，但是这各个系统难道都是独立运作的吗？我们现在我们就会知道不是，其实是环环相扣，他们彼此是会交互影响的。但我们用这样子去区分系统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现在 要是不小心生病，你到医院去看，你是不是得要依据你哪个部位不舒服，然后去挂不同的科，然后那个科的医生呢，就只能针对他负责的这部分去开药，去帮忙做处置。可是往往没有办法去往前推导，说不定你现在看到的胃不舒服，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胃，比如说有可能是来自于过度的紧张，过度的生活压力去造成的。那也许这个人都已经在精神上面有些焦躁或抑郁的状况了，但是你去看肝胆肠胃科、消化科的医生，他不会去处理你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假设看起来像是没有生病，没有去看医生，难道这样子就代表健康了吗？事实上，我们身体里头的一个细胞，还有一个 DNA 的运作，它都比我们头脑，比我们这个脑袋还要厉害。他的思维计算跟逻辑推导之精确、速度之快，是大脑都赶不上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运作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一页跟大家说的那个中间的圈圈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关系。那在我们瑜伽里面呢，它就会反映在瑜伽每一个脉轮，它所主导的腺体。还有它跟一些心绪倾向 Briti 有关，我们的这些思绪、心绪，我们做的瑜伽锻炼，都在某一个更精细的层面，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腺体，还有我们的荷尔蒙、内分泌。那这些东西呢，就是组成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很大的材料跟关键。那如果就中医来讲啊，以前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五脏六腑，五脏再加六腑，这样是不是只有11个？可是我们有12个经络，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到，在身体里头，在中医里头，所谓的三焦经，三焦这个经络，它事实上就主管了全身的这一些水分、体液的流动的清理的净化，我们身体里头啊，其实除了留在血管里头的血液，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淋巴，它也是属于我们免疫系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军队。好，我们说它是军队好了。除了淋巴跟血液之外，事实上在我们的细胞里面。细胞里头是不是也会有细胞质？里头也是会有一些液体在，细胞跟细胞之间也有一些液体在。有些把它叫做组织液。那现在甚至更发现，在我们的肌肉、骨架、关节和筋膜，这之间，跟都还布满了一些液体，可以把它叫做间质液。间呢是房间的间。然后质呢是物质的质，然后液的话就是液体的液，间质液。这个间质液呢，它就掌管了我们全身的这些养分，或者是这些垃圾的清除，还有我们这些微量元素，或者是说导体。大家想象哦，今天如果是一个在太空里面，在一个星球还没有诞生之前，其实它已经有一些物质存在。那些物质就是呈现着电浆状，因为它还没有形成粒子，它就会是一个电浆状的状态。那大家把这个想象到我们身体里头，我们身体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宇宙，那它就是这样子的状况。那我们再来看哦，所以如果从前面的介绍，大家知道。那就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真的是健康吗？只是去健康检查拿到的报告都没有红字，这样就是健康吗？在我们东方哦，不管是在中医体系或者是阿育吠陀的体系，在印度的体系里面，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我们其实一个完整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身体层， 除了我们的身体层以外，我们东方人我们就会讲，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会讲，还有身心灵。然后呢，在道家修炼或者是在中医里头，也会讲到精气神。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好，我们比较单纯的就能够去想，身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身体。那心呢，是我们的心理的状况。那灵呢？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他们会关注到自己灵是更内在哦，更精微的意识层面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就是我们有时候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然后吃的、住的、穿的也都还好，但是你就感觉快乐不起来，或者是甚至有时候快乐了之后会有那一种，我们叫做散场症候群，就是当热闹过后，我们心里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说的一种落寞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样子的体会？因为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快乐呢，它是有时效性的，就好像我们去吃西药一样，那个药效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开始有人呢会在思考，诶，那我现在的这个快乐，它怎么样能够让它维持得更久？怎么样才是永恒的喜悦？好，那就会有人越来越往更上一层的层次去追求，或者去想要理解。好，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了身心灵跟精气神的观念之后，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人的生命力，他的表现向度。我们同样的把它分成身心灵。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横轴有帮大家标示威胁度，也就是当这个层次产生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它对我们这个个体的威胁程度是如何。然后在这个纵轴的地方，大家会看到的层次，这个层次呢，可以理解为它是比较内在呢，或者是比较精细，哦，比较不可见。然后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好，如果我今天是身体层上面的问题，它表现在我的皮肤、肌肉、骨骼，然后表现在我们的器官组织，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容易就去感觉到问题？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要去找医生。可是啊，当如果到了内分泌的问题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自觉哦，大家知道吗？有些人脾气不能控制，就是很容易发脾气。好，或者是抑郁的状况，就是很消沉。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失去平衡而导致的。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人，他也就是他很难能够控制自己，因为他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司令啊，这个组织他的下的命令就会把他引导到那个方向去。好，那如果我们生理上面的问题，好，在皮肤、肌肉的这种受伤是小事。好，但是今天如果到了是心脏的，好，或者是我们大脑的这种系统的话，那它对我们的整个个体的生命的威胁程度就会是比较严重，然后也是我们必需要比较谨慎的。好，那我们再看，如果说是情绪方面，好，我们平常每个人都会，比如说要上台会紧张，要考试会紧张，然后遇到挫折会很沮丧，这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内在呢，我们情绪也会有个自我修复的能力，那就还好。好，但是如果再往更严重的程度发展的话，开始就会有这种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或是对某件事情的恐惧，或者是经常就是那种强大的愤怒是无法控制的， 在低层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控制，哦，我们可以有各种的方法，包括自己的思维、理智可以控制。可是有没有发现，我们常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一些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那个后果就是在社会新闻看到，大家就可以想见，哦，就是一些社会事件，不仅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那在更往上面的呢？那可能就会有这种抑郁啊，哦，会有自杀的倾向，就会有这样的状态了。好，那到往下的精神面的，在一开始这个状态是常常会被忽略了，比如说心不在焉啊，或者是健忘啊。那妈妈最担心孩子上课精神注意力不能集中。好，这种好就是更深的是属于在精神方面的。那如果在他更严重的情况，会有严重的认同危机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在社会当中，没有办法在群体当中生活。我们大家都很健康，可能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接下来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大重点。我们知道了西医把人切割成系统，然后我们也了解了在道家哦，或者是在中医会讲到的这些精气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瑜伽。瑜伽里面呢，把人分成这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呢，在很久以前的印度哲学，在奥义书里面就出现过了。很多的瑜伽派别，只要哦不是只光做体式的话，他们都会非常重视这个五身。也可以把它叫做五窍，它的梵文叫做 kosha。那有人是会用英文翻译的话，会把它叫做 sheath，好，他们会这样子翻成，就是一层一层的。有人是这么比喻的，就说像是一个俄罗斯套娃。大家知道那个俄罗斯娃娃，你打开了外面那一层，里头就还有一个小一点的俄罗斯娃娃，再拿起来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俄罗斯娃娃，好，就类似这样子的概念，但不完全是哦。我们进一步来解释，那大家先记得，我们从最外层的叫身体层，也叫物身，再来是能量层，也可以叫做气身，然后是心灵层，也可以叫做意身。接下来是唯识层，我们可以叫它是识身，然后是喜悦层，也就是乐身。那我们常常说的那个灵魂呢，它是被包裹在这一些层次的里面。用里面来讲，又把它变成像俄罗斯套娃这样子。但事实上，这五身的观念并不是从内到外，它是一种精细度的差别，一种振动频率、波段的长短的不同，这每一个层次都是一个世界，这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好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再看看，在瑜伽里面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练习。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刚才这一页，我们的体式练习就也能够套到这个五身当中来运用，也就是说，大家呢想要把体式练习到哪个层次？今天如果我们是为了身体健康，要把我的骨架、肌肉、关节有错位的把它调整回来，那么那个目标就放在身体层。那今天呢，如果我们是用呼吸，去觉察自己的呼吸，或者是去用呼吸带动将能量传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话，那么它是在气身，在能量层。同样的，我们可以更往上，我们可以是用静心、用内观的方式，它就会作用在我们的意身心灵层。我们用冥想的方式更深入，我们就有可能一直往内到喜悦层越深。那所以呢，我们在做瑜伽的体式的时候，同样 可以不只是体式。当如果我们配合着呼吸带进去之后，当如果我们配合着脉轮带进去之后，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能带进去，气会随意走。我们同样可以在做体式的时候，借由一段时间的停留，让我们进入那一种，要说空无吗？好，就是进入一种很享受的这种喜悦的感觉，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当下。那我就要告诉各位一个小技巧哦，因为当如果真的想要做到后面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必须慢慢的放掉自己的觉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还一直在觉知的状态的话，大家想一想，你的觉知会觉知在哪一个层次？如果我们一直只停留在觉察、觉知的话，我们就会把重心太放在我们的身体层了，那就没有办法往更深的层次进去。所以，不管是练习体式，或是练习呼吸，或者是练习冥想，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已经觉察了之后，就要放下了，就放下了，一定要开始慢慢这样做，才不会一直停留在身体层。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请大家多记一个东西。好，刚才的五个层次，他们的英文其实这是梵文，把它用成像英文字这样拼出来的。好，这五个层次呢，最下面的 Anamaya Kosha 就是食物层，也可以叫做物质层或物身。好，Pranamaya Kosha 好就是气身，Manomaya Kosha 呢就是意身。好，Vijnana Maya Kosha 好就是视身，Anandamaya Kosha 就是乐身。这个 Maya 这个字挺有趣的哦。这个 Maya 这个字呢，在梵文它是一个迷幻、幻境或幻影的意思，哈哈。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哈，如露亦如电啊。在瑜伽里面，他早就告诉我们了。虽然我们把它区分成这五个层次，可是事实上，这五个层次也都是玛雅，好，它都是一种幻境，好，它最终呢是必须要被打破的。好，那我们再看到画面的另外这一个人，他是不是有七个脉轮？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每一个脉轮，好，它有一个名字，但是也许不同的派别会把脉轮的名字取作不一样，有一些嘛是要说是标新立异嘛，就是要显示他自己跟别人不同，好，那就取的不一样了。那有一些呢是从印度文翻译过来的，印度文的翻译他们有时候是会用部位，哦，这个脉轮在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然后去命名它，那这样子是方便大家一看到那个字就知道它的位置。好，那我们一般呢会这样子说，它这个叫做海底轮、生殖轮、肚脐的脐、脐轮、心轮、喉轮、眉心轮跟顶轮。好，那有人把这个叫做根轮，因为它的梵文穆拉达拉那个穆拉就是根的意思。好，有人把这个叫做第二个轮叫做腹轮。好，那第三个轮呢，有人把它叫做太阳神经丛，可是其实不太对，因为太阳神经丛它的位置并不是在这边，它会再上来一点点哦，所以这个就是顶轮，就是我们说的千叶莲。佛教讲千瓣莲花朵朵开，那个千瓣莲花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千叶莲。好，大家有对这个图，还有对这个五声有印象的话，我就要再继续往下讲喽。在这当中，对于我们的五声当中呢，我们首先虽然以我们最能够感知到的就是 就是物质层嘛，身体层嘛，就是你肚子饿了你会知道，你口渴了你会知道嘛。但是其实啊，影响我们的，我们看到身体生病，其实在你看到那个病之前，它早就已经出现了。那个征兆产生在哪里？产生在我们的能量层。那我们的能量层呢，有内在五种能流，外在五种能流，还有五种能区。好，然后我们从身体层里头的五个感觉器官跟五个感运动器官去接受外面的讯息，这些讯息包括我们吃的、哈、听的、摸的、哈这些所有，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行动、哈，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其实啊。我们之所以五个运动器官、五个感觉器官能够作用，也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内外在五种能流，还有这五种能区。那它们是什么呢？进一步来跟大家做一下解释。大家在做体式的时候，如果能够把这五种能流，好，内外在的五种能流也带进去的话，那你的体式做的精细程度就又更往上一层了。什么是内在五种能流？其实这个非常的有趣诶。有人把它叫做内在的五风，因为在梵文里面就会用 vayu 哦这个字来做描述。那是哪五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有五种气。然后我们表现在外在的也有五种气。好，那我先讲外在的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外在的气呢就会有收缩，反过来呢就叫伸展，有收缩气、伸展气，还有呢哈欠气。我们是不是会打哈欠？好，还有困眠气跟饥渴气，这是外在的五个气。这五个气能让我们感觉我们是活着的。这五种气如果有失调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也是不舒服的。像比如打哈欠，当我们大脑缺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会唤醒我们的哈欠气？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进来。同样，有一种哈欠气是我们想睡觉，哈，打了一个哈欠之后就放松，想要睡觉。好，这哈欠气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作用的。好，这个是外在的五种生命能。好，那么内在的五种生命能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部位气。好，比如说，好，我们有上行气跟下行气。上行气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心跳，它作用在我们的胸部的这一块，包括我们的手。那下行气呢？大家听这个名字就可以理解，它是往下的，所以下行气会到我们的脚，它是从我们的前后阴这个位置开始。好，再来呢，我们有上升气，上升气是从上行再往上的，它会一直到我们头顶，所以呢，它主管的是我们的说话、思考。跟人家言语交流，这个都是上升气。还有呢，我们有平行气，平行气很像中医，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带脉，它在我们的脐轮第三个脉轮，我们的腰的这个位置，平行气。好，它主管的是我们这些消化的系统，同时它也控制上行气和下行气。跟我们的带脉有很类似的作用，带脉也是在总束身体的这些。我们大部分看到脉是不是都是直行的？好，从下到上，好，从上到下，好，但是只有带脉是横的，类似。好，最后一个呢，叫做片行气，普遍的片。片行气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三焦系统。我们这些间质液、淋巴液，然后神经、血液，好，这些片行气，它会流遍我们周身的，叫做片行气。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家，如果年纪大了，他的哪一个气会变弱？首先，他的下行气会变弱，他是不是脚就开始不太能走，也不太爱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年纪大了，是不是也可能会消化力变差？是不是他平行气的力量也开始不够了，然后呼吸走起路来就会喘，所以他的上行气是不是也没有调和了？那在我们自己身上呢？好，像这一阵子是不是新冠？好，新冠很就是感染的人数很多。好，前这就是这几个月在台湾也是突然确诊的人数开始。啪啪啪的爆多，像这种，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去觉察到我的内外在的五种生命能五功是哪一个被影响了。当如果我们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帮自己下处方啊，你该做什么样的体式，什么样的体式对你会有帮助，因为每个体式它作用在不同的脉轮，作用在不同的部位。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修复。